在这一节课呢，我想集中呈现《先知书》导论的另外一个主题，叫做末世。啊，末世这个观念，在整个基督教信仰当中，几乎占一个框架性的作用。因为这个框架性的作用，指的不仅仅是它是指向系统神学当中最后基督再来那个点，而是指向从起初到末后的一个过程。好，所以呢，我们在这节课当中呢，我们会先看旧约的末世论的四个主要的阶段。第一个，我会先看摩西的末世论，因为摩西的末世论其实是整个旧约先知末世论的一个基础。在摩西的这个末世论当中的框架当中，旧约的先知是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之上来呈现他们的末世论。然后呢，我会跟大家来看早期预言的末世论和后期预言的末世论。我们先来看摩西的末世论。在生命记当中呢，摩西归主之前呢，特别告诉以色列人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是决定整个以色列命运的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其实呢，如果你放在道德主义和律法主义的框架当中去理解的话呢，你会误解它。但是如果你放在盟约的动态和末世论的框架当中来理解的话呢，你会知道说这就是末世论的状态。末世论的状态简而言之就是与神互动。我再说一遍，末世论的状态简而言之就是与神互动。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两件事，第一，你们若犯罪刚硬悖逆，不顺服真理，那么艰难苦难审判咒诅就会临到你们的身上，甚至最高的咒诅是被掳离开应许之地，流亡异国他乡。所以这给他们第一个的提醒，就是让他们真正的来认识到他们在上帝面前的这一个的光景，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层面呢，在这样一个极其糟糕和艰难当中呢，摩西依然给他们什么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是在绝望的那一个的处境当中给出来的，是没有一丝一毫的出路当中给出来的，就表明这个盼望来自于神，不来自于他们。这个盼望是什么？就是有一天上帝的恩典和复兴要临到他们。你有没有发现，在旧约先知当中，几乎所有的先知讲到未来的盼望和复兴的时候，你总结一个点，这个点就是耶和华的热心必要成就这事。你发现没有？先知是不是在告诉他们说，改好了就祝福你，改好了我就来，改好了我就这个赏赐你，是不是？不是，好像突然有一个180度的转折，说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要亲自成就这事。所以这个叫福音，福音是突如其来的，福音是一个180度的转折的。福音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糟糕的或好的事情赚来的，我告诉你，审判是因为做了坏的事情的结果，但祝福不是因为做了好的事情的结果。在这一点上你需要特别的区分，你的审判当然是因为做了坏事情的结果，但是你的祝福是因为耶稣基督做了好事情的结果。所以这一点就把末世论把这个福音呈现出来，就是那本来应该被审判的人没有被审判的原因，当然耶稣基督替我们审判了，本来不应该得祝福得了祝福的原因，当然是因为那是耶稣基督的祝福归在了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一个其实是世人最难理解的逻辑，因为这个逻辑中间它是有一个逻辑差的，对不对？这个逻辑差是什么？好，犯罪受审判正常，没做好事得祝福不正常，对不对？犯罪的人得了祝福，这个叫逻辑差。犯罪的人得了祝福叫逻辑差，对不对？唯一顺服父命的人被审判，这个叫逻辑差，对不对？ 啊，所以呢，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两件事，第一，患难的日子要临到，就是因着犯罪被掳要发生，末后的盼望要临到，因着什么？因着未来的那一位弥赛亚，那一位大卫的子孙，那一位兴起先知像我的那一位带来这个翻转扭转和改变。所以你突然发现了，整个以色列人被掳犯罪都是因为他们自己，整个以色列人复兴都是因为那一位大卫的子孙啊，那一位像摩西的先知啊，那一位亘古常在者面前的人子，对不对？所以整个旧约把这一个末世论的框架给我们呈现出来，在这个框架当中呢，它呈现了一个约的循环，就是摩西说神要试验他子民的忠心，请注意这句话你要好好听，神要试验他子民的忠心，首先这是他的子民，这是关系，这是地位，这是身份。第二，神要试验，试验表达的其实是互动。第三，忠心，忠心表达的其实是人对神的回应，对不对？所以这个一点都不这个律法主义。但是你知道当神要试验他子民的忠心的时候，一定会产生一个结果，什么结果？不忠。这个不忠不是试验的结果，这个不忠是本来就这样，是被试验显出来的。他子民时常失败，甚至这个试验显出这个不忠来，帮助他的子民来看，来认识自己，对不对？你说神知不知道他的子民会不忠？
知道，
神百分之百知道，对不对？只有把那一个不忠血淋淋的呈现出来，基督临场才显得那么的迫切和真实，对不对？不然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呢？自己好好苦修就可以了。所以你会发现神和他子民的关系是什么？他子民有两重罪哈，第一重罪当然就是犯罪作恶悖逆说谎淫乱道德败坏，这是第一重的罪，对不对？没问题，每一个亚当后代都有这第一重的罪。但你知道第一重的罪一定会带来第二重的罪，第二重的罪是什么？骄傲、不信、自我中心。请注意，这是第二重的罪，是第一重罪之下的后面的那一重罪。因为第一重罪会扭曲人的心，扭曲人的眼睛，扭曲人的头脑，扭曲人的观念，以至于人虽然在犯罪，但是他不觉得自己在犯罪，虽然在不忠，虽然在悖逆，不觉得自己不忠悖逆，这个叫骄傲，对不对？这个叫伪善，这个叫自我中心，这个叫你怎么叫都可以，这是第二重的罪，对不对？那么神透过试验他子民的忠心对付的是哪一重的罪？第二重的罪，很明显对付的是第二重的罪，对不对？问大家，文士和法利赛人主要对付的是哪一重的罪？第一重的罪。整个宗教改革之前有许许多多的圣洁运动，克里尼等等等等修道院的运动，这个他们也在反思圣职的腐败，也在反思道德的堕落，也在反思贪财的问题，对付的是哪一重的罪？
第一重
很明显是第一重，
苦修
嘛。但是宗教改革对付的是哪一重的罪？
第二重，
很明显是第二重。不是说你今天说谎了，是说你不信，不是说你今天这个骂人了，不是说你今天这个犯了一个什么具体的罪，是说你不信。哦，不信是第二重的罪，对不对？哇，我这个太震撼了，对不对？很明显路德在效法先知。先知们常常对付第一重罪之后，他不断的往下挖，对不对？他会说悖逆的百姓，对不对？悖逆指向的是什么？不信，不顺服，对不对？是第二重的。所以这个的层面上其实是末世论带来的对人整个幽暗内心的更深一步往下走。如果你不更深一步往下走，你的讲道，你的这个整个的思考一定会沦为处理表面的问题。表面的问题可以都处理掉又怎么样呢？至少文士和法利赛人表面的问题看起来都处理掉了，对不对？而耶稣基督告诉他们，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不信。好，回到这里来， 在这个约的循环当中，当神的百姓公然的背叛神的时候，他们会经历什么？我记得我曾经分享过哈，这个战争的审判和自然界的审判，对不对？当神的百姓忠心的时候，他们经历战争的祝福和自然界的祝福，对不对？那这两个类别呢，是这个伯瑞特帮我们总结的哈。但是在这个上帝与百姓的关系当中呢，他以审判和祝福的循环作为恩典的渠道和一个警醒的一个平台，就他在不断的警醒人的心，对不对？他也不断的施行这样一个恩典。所以回过来哈，信仰是又真又活的，就体现在这里。他不是一个机器人。道德主义和律法主义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我要告诉你，道德主义和律法主义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结论，很多的结论他们都是对的，很多道德主义和律法主义的结论都是对的，但是他没有这样一个有机的生命的与神互动的又真又活的那种生命的呈现，没有，就表明不需要恩典，不需要悔改，不需要省察，只需要抛一个一个的正确结论，对不对？你说法利赛人说当守安息日，这个结论对还是不对？一定是对的呀，100%的是对的，对不对？但是你问怎么守安息日，为什么守安息日，守安息日的经义是什么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耶稣跟他们的理解不一样了，对不对？甚至我必须说摩西跟他们的理解不一样，因为耶稣跟摩西的理解是一样的。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法利赛人跟摩西的理解是一样的，耶稣是有一个新事物哈，不是的，耶稣跟摩西的理解是一样的。你去看安息日的时候，摩西在关注谁啊？第一，摩西在关注神；第二，摩西在关注啊敬拜这件事儿；第三，摩西在关注人，对不对？哎，整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在关注谁？在关注自己嘛，对不对？就是我守安息日的目的是让你来夸赞一下我，我多敬虔嘛。所以在摩西的这个末世论当中呢，他是按照审判和咒诅的这样一个体系来把这一个基本的形式展现出来。但是请注意，摩西认为审判和祝福不会永无休止的循环下去，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虽然摩西带来这个循环的模式告诉我们，但摩西认为将来这件事情会有一个明确的终点，那就是末世的出现。我再说一遍，当这个审判咒诅的模式戛然而止的那一天，就是末世的出现。你有没有发现在整个旧约，审判和祝福的模式一直在循环，一直在循环，一直在循环。以色列人远离神，审判加剧，高潮被掳，以色列人在征战当中失败，自然界当中被变为地变为荒凉，神的子民分散在万国当中变成荒场，这当然是审判，对不对？那这一切当然是因为他们犯罪作恶。好，但是被掳之后，摩西告诉他们，当他们当然需要悔改，寻求神的赦免，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最终的结果说，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必将他们带回应许之地，去享受到他们难以想象的那个永久的恩约的祝福。摩西在生命记当中第4:30-31这样说，这样说那一个盟约的祝福，他说，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请注意，在4:30当中，这个词被后来的先知认为是一个末世论的词汇，叫做日后。日后这个词重点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日后这个词在后来许多的情形下成为了一个专门的术语， 专门的术语指向未来的末世。好，我先说这两节经文，日后你遭遇患难的时候指的是什么？在盟约的咒诅当中的时候，对不对？但是在盟约的咒诅当中遭遇患难，被掳，被审判，被刑罚，对不对？但是接下来一句话你仔细想哈，你甚至不需要现在去翻原文，现在去翻英文版，你就单纯看和合本，你都知道说这句话有点不通顺。有点不通顺的意思是有点不违背我们的逻辑。好，我读给你，你仔细听。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好，仔细想，他的不符合逻辑，或者让我们觉得弯儿有点陡的地方在哪里？谁来说一下？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是不是指的糟糕的、审判的、咒诅的、艰难的人生处境？但是突然180度，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完全转弯了，对不对？而按我们的想法是，日后你悔改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完全听他的话，这个比较符合逻辑，对不对？或者说，日后你遭患难的时候，你需要回归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也可以，对不对？你就知道了，这是摩西的末世论。为什么你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向耶和华？不是因为你多了不起，因为耶和华你神原是啊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不忘记他岂是与你列祖所立的约。你突然发现了上帝在这其中做了这样一个决定性的扭转，对不对？请注意，这个决定性的扭转在新约当耶稣基督登场的时候完完全全指向耶稣基督，完完全全在耶稣的身上做了这样一个体现啊！这个体现是相当相当高的。我只举一个最小最小的例子，比如说有一个大不洁净的大麻长大麻风的人，你知道在当时这样的人，在当时的犹太文化，在当时的犹太的这一个风俗当中，长大麻风的税吏、妓女、罪人，他们这些人是被当时的社会排斥的，是没有办法跟正常的社交、正常的关系的，对不对？甚至跟他一起吃饭都玷污了自己的嘴。那这个时候，耶稣来到他们的面前，是不是一个突然的转折？这个转折转到一个地步，甚至让人觉得很惊讶。长大麻风的有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是，他必须离群所居，不能跟人住在一起。为什么？
怕传染，怕使别人不接近，不会
来接。你知道，事实上呢，传染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当然有这个方面的因素，你去读旧约你也知道有，但是还有一个神学上的原因，不接近，一个生物学上的，一个神学上的，对不对？都有，不接近。但是你知道，当耶稣来到他面前的时候，耶稣直接伸手摸他。伸手摸他意味着什么？如果当时胆敢有任何一个人伸手摸他，那么他那个伸手摸他的人一定会变得不洁净，没有资格去圣殿敬拜，没有资格跟家人团聚，就是完全进入到那个人的处境当中，脱离社交，脱离敬拜，脱离人际关系，脱离一切，被离群所居，对不对？你看见扭转了没有？但是当伸手摸他的时候，经文怎么说？他就立刻洁净了，他就立刻洁净了。表达的是什么？表达的是按照常理，本来耶稣应该进入他的处境，就是耶稣确确实实进入了他的处境，因为伸手摸他。当耶稣进入了他的处境的时候，耶稣没有让自己和他一起停留在那个被咒诅、被审判、被刑罚的处境当中，反而耶稣进入了他的处境，把他拉出了他的处境，使他回归了正常的生命的处境，对不对？哇，这个叫转折呀。这个转折才是真正的福音的一个转折。 是的，耶稣亲自的进入了他的处境，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耶稣仅仅只是爱我们而已，只是体恤我们的软弱，体恤我们的疾病，体恤我们的艰难。不是的，耶稣体恤是真的，他亲自进入了我们每一个处境，但是一旦耶稣进入了我们那个处境，就把我们在那个处境之下翻转过来了。因为我耶稣进入我们的处境，我们就进入了耶稣基督的祝福，耶稣进入我们的审判和咒诅，我们就进入了耶稣基督的祝福和荣耀。这个在路德那里被称为叫做甜蜜的交换，在凯勒那里被称为叫做福音的颠倒。甜蜜的交换是古典术语，福音的颠倒是现代术语，其实表达的是一个意思。所以这一个其实背后是末世论的视角，这个其实背后是末世论的视角。为什么在这个末世论的盟约的这一个动态当中所产生的人与人、人与神互动的这样一个视角，对不对？好，所以在所有的旧约那里，先知那里，他常常告诉我们，未来以色列的盼望在于那一个人，那一个人的胜利，那一个人的荣耀，那一个人的得胜会成为整个以色列的得胜。好，日后这个词后来就成了专门的术语。从字面上来讲，末后的日子或者日后，所以你去读先知书的时候，你会经常看见一个短语叫做末后的日子，对不对？你一读起来末后的日子，你总是觉得先知在说预言。好，这个末后的日子在原文当中就是当年摩西说的那个日后，它是一个意思，就一个字。所以末后的日子指的是什么？末世。以色列人要被带进末世的光景当中。好，总结摩西的末世论，简单总结。第一，摩西知道，摩西一定知道一件事儿，这表明神知道，就是以色列人会陷入到深重的罪恶当中，并且因着这个罪恶要被掳离开应许之地，就如当年亚当夏娃犯罪被赶出伊甸园一样。这是对照的，或者说这是在复刻亚当夏娃曾经的失败。但是神的子民被掳之后，神一定会赦免他们，扭转他们，给他们带来福音。就好像上帝对亚当夏娃宣告了审判之后，立刻向他们传福音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就是他们曾经在伊甸园里面对蛇的时候，他们失败了，对不对？他们听懂了蛇的谎言引诱，他们面对蛇的引诱他们失败了，但是上帝对他们传福音说，女人会生一个儿子，他会把亚当夏娃面对蛇失败的那场仗重新的赢回来。这个绝对是一个对照性的哈，就你们俩失败了，但是女人生的那个儿子会在你们失败的这件事情上重新把这场战役给扭转过来。好，同样的，被掳的以色列民被掳离开应许之地，然后他们这个地变为荒凉，耶路撒冷被拆毁，圣殿被毁坏，但是呢，他会说有一天大卫家要生一个儿子，大卫家生的这个儿子要把他们带回到这个，不仅仅是他们得复兴，甚至全球因为他们的缘故被复兴，要领受莫大的祝福，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所以摩西的这个基本模式为后来的先知的整个的末世论提供了基本的背景。好，我们要进入先知的末世论。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早期先知的末世论。第一，首先他们跟摩西相似的地方；第二，他们在摩西的基础之上新增加的地方。这个很重要哈。首先，他们跟摩西相似的地方就是摩西提供的那个模式被他们延续下来了。你发现没有？摩西在生命记当中提供的模式就是盟约当中的咒诅和审判， 自然界当中的审判，战争当中的审判，自然界当中的祝福，战争当中的祝福，这个模式是不是一直被先知沿用下来了？先知一直在用这个模式，对不对？不用细讲了，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这个模式啊。所以呢，先知们都跟随了摩西的看法，他们把这件事情放在盟约的框架当中，不断的对着当时的人来传讲啊。所以呢，最终他们会产生了一个愚民的概念，因为在这个模式当中，总有人刚硬，总有人这个，总有人悖逆，也总有上帝的施恩。所以最终呢，你会发现一代一代的互动当中，上帝为自己拣选的那个愚民的概念临到他们。耶利米书31章33节有关贝鲁的话哈，贝鲁之后的复兴是怎么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耶利米认为说，贝鲁的人最终会回来，这群愚民要被召回，而大复兴就从这群愚民开始。你要知道，几乎所有的神学家都认为说呢，贝鲁归回，旧约历史当中贝鲁归回的那一批人呢，其实也依然是一个影子啊，因为耶稣基督是那一个真正的愚民，耶稣基督是那一个真正的带领愚民归回到上帝面前的那一位啊。所以以色列要贝鲁，要经历悔改，经历赦免，也经历回归和大复兴，这个其实是他们在整个模式上跟摩西相似的地方。但是他们比摩西增加的部分也很有意思，你要知道他们在当时中间增加了一个大卫之约，对不对？他们与摩西不同的点在于他们的时代增加了一个大卫之约，所以呢，他们的描述呢，就在这围绕着这个大卫之约的身份上开始来展开。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哈，先知是站在摩西之约和大卫之约上对着以色列人讲话，站在摩西之约上是延续摩西的那一个盟约的动态，申命记的盟约的动态。大卫之约是站在上帝对大卫应许和盼望上的那一个的恩典来对着整个以色列人讲话。好，所以站在大卫之约上呢，他们主要聚焦三个点：第一，王权；第二，圣殿；第三，外邦。这三个点最后都在上耶稣基督那里被实现。第一，王权；第二，圣殿；第三，是个外邦。对，王权就是早期的先知不像摩西那样单单讲以色列国要经历的这个咒诅和复兴，因为那个时候大卫家的王权已经成为整个以色列国的焦点和中心，所以在先知看来，神的审判最高潮就在于大卫家王权被废弃，而神的审判，神的祝福最高潮就在于大卫家的子孙被兴起。再说一遍哈，你知道审判是有层次的，对不对？大卫家王权被废弃是不是审判的最高层次？对不对？那同样的复兴也是有层次的，那大卫家的子孙被兴起就是复兴的最高层次。所以大卫家的王权被废弃，我们曾经读过以赛亚书39章的经文，对不对？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哎，又是一个日子必到，对吧？日后末后的日子，日子必到，全是末世论的术语。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为什么以赛亚特别提到太监这件事？
后裔，
是的，后裔。因为对整个耶路撒冷合成的人来讲，大卫家的后裔是他们唯一的盼望，最大的盼望就是大卫家有一天要出一个后裔出来。 如果这一个的后裔是他们最大的盼望，但是这里却说太监这块事，这表明什么？这个表明审判的重大，对不对？审判大到一个地步，超乎人的想象。好，再说一个，这件事情在整个以色列的，你去读旧约历史的时候，你能看见这件事情。旧约历史是不是充满了家谱？创世纪是不是充满了家谱？旧约的整个历代志充满了家谱，而那个家谱全部都是跟什么有关的？所有的家谱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追溯那一位女人的后裔。就好像说上帝把终点告诉你了，但是咱怎么来知道咱幕后的盼望什么时候到来呢？不断的一个一个的家谱来追溯那个女人的后裔，直到追过去，对不对？因为女人的后裔的这个福音是在一堕落之后，在伊甸园里上帝就对亚当夏娃传的福音，女人的后裔要上十字头。但是这个女人的后裔到底是谁呢？于是用家谱不断的追溯追溯追溯追溯到这样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就知道整不仅是大卫家的盼望在于后裔，整个人类的盼望都在于后裔，整个女人的盼望都在于后裔。后裔原文叫做种子，就是种子、儿子、后裔都是一个词。在巴比伦王宫当中有做太监的是枯树，没有后裔，没有种子，没有儿子。所以这一个的审判表明说，上帝是起死回生的那一位神。上帝再一次的好跟这一个连在一起的几乎完全相反的话，耶利米书23:5-6这样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你看又是一个日子将到，对不对？好，以赛亚说日子必到，耶利米说日子将到，一个意思哈，都是末世。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哎，又是那个词汇哈，我特别强调这个词汇，我们要敏感起来。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被称必称为什么？耶和华我们的义。你要知道耶稣基督的名字叫耶和华我们的义，又是一个挑战人思维的词汇，对不对？耶和华，耶和华的义，对不对？我们的罪怎么叫耶和华我们的义？好，我不解释了，跟前面我解释的是几乎一模一样的一个词汇，对不对？很简单，耶和华我们的义表达的是福音。大卫家的这一个公义的苗裔是后来许多的世代复兴的一个主要的图像。先知复兴的主要的图像就是耶和华，就是大卫家的这一个公义的苗裔。好，王权，然后是圣殿。早期的先知不仅关心大卫家的王权，也特别注意圣殿，就是大卫的儿子曾经修建的这座圣殿。许多以色列人错误的相信说圣殿的神圣性是不可能被摧毁的啊，于是先知就必须大胆的谈论耶路撒冷圣殿被毁这一件事。你要知道，当人相信圣殿不可能是被摧毁的时候，这个圣洁就外化为一座建筑物，而没有内化为自己的生命。当圣洁一旦被外化的时候，人里面的糟糕就被遮掩住了。所有世俗的宗教都是这样子的，犯了罪然后提个猪头去拜一拜，烧个香拜个佛。但是事实上来讲呢，以色列人错误的以为圣殿的神圣性不能被摧毁，但是他们忘记了圣殿的神圣性不是因为这个建筑物本身是神圣的，是因为什么？谁是神圣的？是因为神是神圣的，是因为神圣的神拣选了他们作为盟约的子民，对不对？是，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对不对？这是上帝对以色列百姓说的话吗？我以利未记说的话吗？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但是 他们好像不管自己要圣洁这件事儿，他们只管圣殿。所以耶利米强烈的跟所有的假先知和祭司对抗，因为假先知相信圣殿不能被毁，祭司相信圣殿不能被毁。哎，假先知相信我们可理解，为什么祭司相信圣殿不能被毁？
那我们也废了，外化了，
知道？这有的时候很悲哀的，因为那是铁饭碗，因为那是他的工作，因为那是他的谋生的手段。圣殿毁了，他还能干什么？我不敢说当时的祭司每一个都是不信神的人，但是人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就陷入了这样的境况。各位，我告诉你，在当时找到圣殿不可被毁的经文依据一定比耶利米找到圣殿可被毁的经文依据多得多，你相信吗？并且假先知和祭司的解经一定也可以很棒，说明圣殿的神圣性，说明上帝与我们同在，说明上帝亲自拣选这殿，这个绝对有经文依据的。所以你突然发现一个事情非常的重要啊，福音必须强烈的在每一个具体的光景和具体的时刻当中与我们互动，来查验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幽暗，不然我们就容易以刻舟求剑的方式来认识信仰。什么叫以刻舟求剑的方式来认识信仰？就是我们凭着我们过去的经验总结理性推导推论来说信仰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那样的。即使你的结论是正确的，刻舟求剑的方式最糟糕的是你失去了福音现场的鲜活性和对人心幽暗的纠察的能力。你以为糟糕的教会和衰落的教会都是因为他传讲的教义不对吗？有一部分原因是教义上的偏离，但是当今整个欧美的教会最大的原因不是这个，是教会论层面的，是末世论应用到教会论层面的路径被他们砍断了。我再说一遍，末世论应用到教会论层面的路径被他们砍断了。连自由派的，连案例女牧师的，连接纳同性恋的，都以威敏信条为他们教会的信仰告白，你知道吗？是的，他会以威敏信条作为他们教会的信仰告白，但是他可以做这些在教会论上如此出格的事情，他可以在末世论上如此的不冷不热。所以我们要小心，当我们以改革宗长老会自居的时候，不是这一块金字招牌给我们脸上增光，是我们来思考我们有没有传承那历史性的伟大的属灵的宝贵遗产，宗教改革以来在人心当中不断爆炸的那个福音的影响力，曾经在加尔文路德的生命当中爆炸过，曾经在清教徒的生命当中爆炸过，曾经在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当中爆炸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爆炸？如果没有，那么我们会用这一块金字招牌给自己贴金而已。贴久了不仅不认识自己的糟糕，还产生骄傲，你知道吗？是的，已经很糟糕了，贴金本身就已经很糟糕了，对不对？已经很糟糕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贴的过程当中还真以为自己有金，还真以为自己很光彩，还真以为自己很好，于是骄傲，轻看别人，越来越狭隘。哇、哦、你是福音派的，好肤浅哦。抱歉，有可能他比你更深刻一点，至少传福音上比你更好一点。所以小心，小心这件事情。而我刚才说的这段话其实就是末世论的架构所产生的福音的热忱。 不在默示论的架构当中来挑战我们这个心智的话，我们就不在这个默示论的福音的架构当中心智被更新，我们就会在一种历史性的人生传承当中往自己脸上贴金。历史性的人生传承就是靠外面的东西嘛，改革宗、长老会、神学院、读了多少书、等等，这一切这一切都是好东西，但是对人有一个本事，就是可以把好东西玩坏，可以把坏东西变得更糟糕。一定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不断提醒自己一定有这个能力，放心。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每一天求主怜悯我们，每一天求主怜悯我们，每一天把自己带到施恩宝座的面前，每一天回归耶和华那里得安息。昨晚我跟两位牧者聊天，我也请我们教会的这个同工神学生一起聊天，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具体我不说了，他们给我很多的勉励和提醒，其中一点我觉得其实是这些方面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如何的被更深的来塑造。不是说你的那些东西不好，而是在那个前提之下，我们的生命如何被更深的来塑造，我们的祷告如何，我们的夫妻关系如何啊，我们的同工团队的关系如何，我们的牧养性如何，哦，这些东西太重要了，重要到我们常常忽略的地步。为什么说重要到我们常常忽略的地步？我告诉你，在属灵当中有一个原则，越宝贵的事情越容易被罪人天然的生命忽视。我再说一遍，在属灵当中有这样一个规律，越宝贵的东西越容易被罪人天然的生命忽视，越细枝末节的外衣的东西，不那么重要的事越容易被罪人天然的生命看重。各位问大家，恩赐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当然也很好，但是比起生命，恩赐和生命哪个更重要？ OK， 生命更重要，这是我们的神学，但这是我们实际的生命状况吗？我要必须的告诉你们，常常不是我实际的生命状况，常常是我以恩赐代替生命，常常是我以知识代替内心的省察，常常是我以能力代替悔改认罪。那你说悔改认罪、生命省察、生命操练，是不是比知识、比恩赐、比能力更重要？每个人没人会说不重要的，我们的改革中的正确神学一定告诉我们那个是最重要的，这就表明我们的神学是正确的，我们的生命是错误的。怎么办呢？恩典在这个时刻就需要临场，福音在这个时刻就需要临场，主自己在这个时刻需要临场。你突然发现神学院所给予我们的那些一切宝贵的东西都需要福音在每一堂课当中来临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校正，来提醒我们，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耶利米特别说出一句非常大胆的话，大胆到一个地步可以当时被拿石头打死的，你们不要依靠虚晃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耶利米说，当你们不断的强调这是耶和华的殿的时候，表明你们在依靠虚晃。你开始不理解了，对不对？这难道不是耶和华的殿吗？这确实就是耶和华的殿呀，人家没说错呀。耶利米在做一件什么事啊？耶利米没有处理他表面的问题，耶利米在处理他内心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对不对？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的原因是什么？不用悔改，不用省察，不用认罪，因为这是耶和华的殿，一定不会拆毁，所以耶路撒冷一定不会破城，放心大胆的犯罪去吧。而耶利米认为这叫倚靠虚晃，但是 你说当时的人说这是耶和华的殿，难道这句话错了吗？我要告诉你们，各位未来的牧者，各位神学生，我们可以说一些正确的话，但是我们其实在倚靠虚谎。再说一遍，我们将来可以说许多正确的话，但背后在倚靠虚谎。所以突然发现，信仰越宝贵的东西越有危机，信仰的危机每一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是如此的真实。当然我们知道后来圣殿被拆毁了，当然你知道在以西结书那里，以西结也 又一次看见一个荣耀的圣殿，那又是一次转折，对不对？好，最后外邦人，早期的先知除了关注大卫家的王权和圣殿之外，也关注外邦。哎，这个很有意思哈，你会发现以色列被掳意味着什么？外邦战胜了神的子民。你去看整个救恩历史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整个救恩历史就是外邦人，就是蛇的后裔与女人后裔之间的征战，对不对？赛特与亚伯啊，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啊，亚伯拉罕与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与这个整个外邦的迦南人啊，然后埃及与以色列，对不对？然后约书亚带领的以色列人与迦南七族，你会发现每一次都是这样的征战。最终到了大卫时期，就是他们与非利士人，他们与亚述人，与巴比伦人。你看见了这个脉络，对不对？就是神的子民与外邦人之间的征战。而被掳失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神的子民被战胜，对不对？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外邦就得胜了。但是在复兴的时期，先知告诉我们说，上帝要兴起大卫家的王权来击打恶待他的外邦人，击打列邦，然后以色列要在列邦当中大大的得胜。甚至最戏剧性的话叫做耶和华的日子，哎，又是一个词哈，日后末后的日子，时候将到，日子将到，耶和华的日子，那日子，全是一个意思。在耶和华的日子，上帝要完全的得胜仇敌。但是我要提醒的是，这一点甚至描述了一个让人惊讶的一件事情。之前以色列的失败是他们与外邦人征战的时候，这个失败被掳，对不对？但最后的复兴，我们以为说他们与外邦人征战，就是于是他们就得胜，外邦人就失败，这就是得胜了，对吧？但是先知告诉我们的比我们想象的更惊讶或更大是什么？是当大卫家的王权兴起来的时候，他们不仅战胜了外邦，甚至他们扭转了外邦，让外邦来归服到大卫家的王权之下。哇，这个是不是更刺激？就是意思是他们曾经，比如说他们与巴比伦征战，他们失败了，他们被巴比伦得胜。但是末后的日子，他们不仅战胜了巴比伦，甚至让巴比伦被扭转，然后归服到大卫的王权之下。哇，这个对当时的他们来讲是一次非常震动的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不仅有得胜外邦，还有复兴外邦。就是不仅有复兴以色列，复兴以色列包含一个更大的景象，就是万国都要被复兴，万民都要被复兴，一起去到神的那里来一个敬拜上帝。
因他们得福。
对，因他们得福，就是这个概念。哦，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概念。好，我要借着这个概念稍微延伸一点，稍微延伸，没有时间延伸过多哈。你会发现呢，以色列的失败就是他们被外邦人得胜，就是他们犯罪作恶的时候被外邦人得胜，对不对？但是他们的成功是他们祝福了外邦，对不对？好，你看我们，看我们耶稣基督，那我们的失败是什么？我们犯罪作恶，我们失败，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复兴是什么？你知道我们的失败只有一个层面，就是我们犯罪，于是我们被审判，就只有这一个层面。但是我们的复兴却有两个层面， 就是第一，我们跟耶稣基督跟圣，我们天然的肉体跟圣灵 交战的时候，我们败下阵来，这叫我们的成功，对不对？我们被扭转，被更新，被重生，被从死亡中活过了。但是还有第二个层面，我们不仅仅是被神胜过，我们还这个归服于神，我们还成为神的子民，我们还跟随神。所以你突然发现这是两个点哈，一个是被对方胜过，一个是归服对方，这是两个点都表达的复兴。好，以赛亚书二章那里二到三节说，末后的日子，你看又一个末后的日子，你一定敏感起来了对吧？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这就是早期先知的末世论，他们在摩西的盟约的框架的基础上延伸了三个点，在大卫之约的地位上，王权、圣殿和外邦。而这个王权和圣殿和外邦，最终下一课我会讲到，全在耶稣基督那里被实现，对不对？耶稣基督王权，耶稣基督圣殿，耶稣基督外邦，万邦万国万族万民，对不对？是，所以呢，最终呢，他们整个的末世论的指向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我再花几分钟的时间讲后期的先知的末世论，几分钟。耶利米认为说，后期先知的末世论就是他们要被掳七十年，但七十年满了之后，他们要回归，回归其实就是一个末世论的一个小高潮式的应验。然后但以理看见说，那在七十年之后，他们依然在罪恶当中，对不对？于是上帝告诉他七十个七指向四百九十年，而这四百九十年其实最终指向的是耶稣基督。那一个最终的耶稣基督到来，要终结这个以色列人的被掳。请注意，以色列人的被掳是被耶稣基督终结的。我再告诉大家一件事哈，在耶稣的时代，以色列人还是在做奴隶的殖民地的，对不对？他们先做巴比伦的殖民地，然后做波斯帝国的殖民地，然后呢希腊，对不对？希腊的殖民地，然后呢
罗马
的殖民地，对不对？在耶稣的时代，他们继续是被掳的状态，对不对？ OK， 耶稣来终结了被掳。你知道耶稣来终结被掳的方式是什么？他钉在十字架上的罪名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的王意味着他们的王替他们去征战，对不对？他们的王代替他们去征战，于是他们的王被杀，使他们得自由，脱离审判，脱离撒旦，脱离死亡，使他们得生命，得永恒的生命，得荣耀，对不对？所以你很明显，当然这个被杀里面有福音，但是被杀里面也有那一个整个国度的复兴的画面。于是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说了一句话，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然后呢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当然他一方面指向了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这样一个画面，另外一方面这个表明这个复兴先从犹太开始，对不对？但是这个复兴也要延伸到所有亚当的后代的命运当中，在所有的亚当的后代的命运当中，他被重新的扭转过来。他首先要扭转以色列的命运，然后他要扭转整个亚当后代的命运。就因为这位王来了，因为这位王既是女人的后裔，这位王又同时是大卫的后裔，这种双重身份既是针对犹太人的，又是针对全地的。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耶稣基督啊，一个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有什么关系，不是的，他是这一双重身份，既是针对犹太人的，又是针对全人类的，就是全地的。所以最后的终结是这一个上帝在这个他的儿子到来的时候，大卫家的王位被复兴，大卫家的圣殿被重建，这个整个的 外邦被战胜，就将人的心意夺回嘛，然后自然界的更新，整个当然最终指向了整个的新天新地。OK， 这一节课我们就先看到这里。